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，欢迎参加这复活早晨的庆典。你知道，有几个问题，或者说，首先是一个陈述。你知道，如果没有复活，就没有基督教。
阿们。
这就是复活的重要性。很多人谈论十字架，十字架当然很重要，但你要明白，是复活让一切不同。许多基督徒死在十字架上，但他们之所以死在十字架上，是因为复活。复活意味着一切。
阿们。
因此，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，没有复活就没有盼望。
阿们。阿们。
我们在这个世界将毫无盼望，但因为复活，我们有了盼望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。今天早晨，我将给你们一些基本的真理。当然是真理，但我想特别指出一些事情。这九点的聚会更像是一堂课，我们试图在圣经知识上教导和提升你们。所以，今天早晨我要分享一些事实，然后是一些应用。所有的真理都应该是可应用的，否则就不值得一提，对吧？知道一些无法应用的东西有什么用呢？约翰福音第十九章，从第二十八节开始，经文说，此后耶稣知道凡事已经成就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，我渴了。在那里有一个装满醋的器皿，他们就拿海绵蘸满了醋，绑在牛膝草上，送到他口边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，成了，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神了。这里的重点是，当他说成了时，这是一个希腊词，实际上是 tetelestai， 字面意思是他完成了。根据史特朗经文汇编 Strong's Concordance，这个词的编号是5055，它的意思是结束、完成、执行、结论，或者听好了，偿还债务。
阿们。
在钦定版圣经中，这个词有时被翻译为完成、结束、到期、满足、完成、缴纳或执行，像是执行一项任务。现在我想看看这个词 tetelestai。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只有四种用法，我们将逐一介绍这四种用法以及它是如何应用的。第一，它是被奴隶对主人使用，来宣告成功完成一项特定任务。换句话说，它是在说，我完成了你派我去的任务，这让我想起了以赛亚书55章11节。以赛亚书55章11节说，我的话也是如此，有多少人知道耶稣是道，他是道成了肉身，对吧？他住在我们中间。经文说，从我口中所出的话，耶稣必不突然返回，乃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并在我差他去的任务上亨通。这不正是耶稣在说 tetelestai 时的意思吗？他说，我已经完成了你差我去做的事。经文说，他的话不会突然返回。你知道，耶稣说他来了，他要回到父那里。这是他回到父那里的第一步，他必须先死才能回去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他必须先完成他被差遣的任务，否则神就是说谎者。因为神说他的话不会突然返回，而是要成就他所差遣的任务，所以耶稣把这一切都对齐了。我再补充一点，他成就的是所有悔改自己罪病、接受耶稣作为他们替代者、逾越节羔羊的人的救恩。这意味着他所成就的是救恩。今天我们谈到救恩时，我们指的是耶稣为我们父亲的一切，从罪的赦免到身体的医治、灵魂体，一个人生命中的一切，耶稣都赎回了，好让我们能活出耶稣来要给我们的生命。
阿们。
请注意，我说过，救恩包括耶稣作为我们替代者所做的一切。这意味着他承担了我们的罪，承担了我们的疾病，承担了我们的病痛，承担了我们的忧伤、痛苦和焦虑，好让我们不再需要承担这些。这本身就是好消息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在这里停下来，这已经是足够的好消息了。但在以赛亚书53章4节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呆了。这也带我们到马太福音8章16-17节，那里说耶稣医治了所有来找他的人，这些是身体的医治，为要应验以赛亚所说的话。这总是将罪的赦免和疾病的医治联系到耶稣的牺牲，联系到他的替代性死亡。很多人只看到耶稣的死是付了赎价，他确实如此，但他们没有看到他是作为我们的替代者。你必须明白，耶稣不仅仅是死了， 为你付了赎金，他是作为你的替代者而死。你要记得，你所应得的一切，耶稣都为你付了代价并经历了。如果他没有这样做，你仍然欠着这笔债。所以，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你做的。我要说一些事情，你会在九点和十点的聚会中听到一些相同的内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要点是联系在一起的，我不想漏掉任何一部分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认识到，他是作为你的替代者而死，他代替了你的位置。当他承担了你应得的死亡时，你应该接受他的生命，那是他为你付了代价，你不配得的生命。这意味着，你在这里不是仅仅为了熬过日子或坚持到最后，你是要活出他的生命。我将读一段经文来指出一些事情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今天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未能产生圣经所说应该产生的果效。圣经说它应该在我们里面产生果效。要明白，这失败不在耶稣身上。他说，成了，我已经完成了我的部分，对吧？现在他说，你来接受我。问题是，我们常常只部分接受他。约翰·莱克 John Lake 曾经评论说，很多人将他们的灵奉献给神，但很少有人进一步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奉献给他。我们保留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，换句话说，是的，我死后想上天堂，是的，我想要祝福，是的，你有什么给我，我都想要，但我只给你这么多。我们保留了一些东西，在某些方面与他保持距离。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。我们要问的问题是，你现在活着的目的是否值得耶稣为你死？你的生命目的是什么？你的目的绝对不是你的工作，我可以保证。你可能找到了一份让你有些满足、有些乐趣，至少你喜欢的工作，但那不是你的呼召，那不是你的目的。神从未呼召一个银行出纳员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他从未呼召一个汽车销售员，他呼召我们成为圣徒。
阿们。
在这之中，他也呼召我们做其他事情。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很多人说，是的，这很好，但我从未接到呼召。如果你没有接到呼召，那你就没有得救，因为呼召是救恩的一部分。你是教会的一部分吗？你知道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被呼召出来的人 ,Ecclesia。如果你没有接到呼召，你怎么可能是被呼召出来的人？如果你不是被呼召出来的人，你就不是教会的一部分。我说的不是物理的建筑或地点，我说的是基督的身体，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，对吧？所以，你已经接受了他的呼召。圣经中提到这一点的地方，说他呼召了12个门徒，他按立他们为石磨，为了让他们与他同在，并差遣他们出去医治病人，传福音，并有权柄胜过魔鬼。这些都联系在一起。所以，每个信徒，每个信徒，没有什么，我只是一个信徒，那个人有呼召，有恩赐，他应该做这些事，但我不用的说法。没有只是信徒这回事。信徒就是耶稣为之而死的。
阿们。
我们的责任是接受他的替代。如果你真正明白他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意义，我这周末在服侍一个人时，虽然他们没有问这个问题，但有些情况是这样的。人们有时会问，这是从神来的吗？还是从魔鬼来的？他们通常不会说这是从魔鬼来的，他们会说，这是从神来的吗？然后自动认为，好吧，凡不是生命和丰盛生命的，绝对不是从神来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，任何疾病或病痛都不是神的心意。疾病就是疾病，它不是你应有的状态。你怎么知道有人生病了？因为他们不是应有的状态。这意味着健康才是你应有的状态，你明白吗？他们会说，这是神给我的吗？神想教我什么之类的话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10章10节，耶稣说，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对吧？这就是圣经的分界线。我听过有人这样称呼他，他确实是分界线。他清楚地告诉你，神在哪一边，魔鬼在哪一边。如果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那就是魔鬼的作为，简单明了。如果是生命和丰盛的生命，那就是神的作为。
阿们。
你从来不会走进医院的病房，然后出来时说，哇，那真是充满生命，对吧？你进去时心情沉重，出来时还是沉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的是魔鬼在偷窃、杀害、毁坏那个人的生命。癌症不是神的礼物，绝对不是神的礼物，也不是神的训练或教导。它是盗贼派来偷窃、杀害、毁坏你生命的东西。这适用于所有疾病或病痛。我们有时会区分严重的和不严重的事情，但对一个没有免疫系统的人来说，即使是不严重的事情也可能致命。所以，人们会说，这不算什么大问题，但如果你没有好的免疫系统，它就变得严重了。人们试图把这些事情分成这不严重或这要重视，这种心态有时证明你不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相信，医治对神来说一点也不难。我们的责任是相信他。
阿们，阿们。
当我们相信他所说的，如果他说成了，我们就认为他已经成了；如果他说他要去做，我们就认为他会去做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关于疾病和病痛，他从未说他将要医治你。他说因他的鞭伤你们已得医治，对吧？故事到此结束。
阿们。
所以我们的责任不是相信我将要得医治，那不是信心的宣告，那是对神话语的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必须与神的话语一致才能有信心。所以你必须说，是的，因他的鞭伤我已得医治。如果我已得医治，我就已经好了。当你这样做时，神的好处包括医治会自动在你里面启动。所以我们必须开始将疾病和病痛视为敌人，随时攻击和摧毁它。人们会给你各种理由告诉你为什么你生病，他们会用各种东西来对付你。你必须决定，这可能是真的，但如果是真的，那是魔鬼在利用它，你明白吗？这不是说好吧，这只是这个问题，然后让这个问题杀了你，因为这种心态会引你走向死亡。你必须决定，生命是朋友，阿们。死亡是敌人，疾病和病痛是通向死亡的路，不是通向生命的路。
阿们。
这些是基本而简单的事情，但这些是需要说出来并确立的事情。我们需要在自己里面确立这些，并能说，不，这就是事实。有人可能说，是的，但如果只是这样，好吧，我不在乎，我不看那些。问题的根源和结果之间是根源造成的东西。很多人与根源合作，他们做了各种事情来与魔鬼合作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疾病和病痛都来自魔鬼。当罪进入世界时，死亡进来了，撒旦是那一切的始作俑者。所以从那时起，他是一切的源头。你可以处理果子，处理这些叶子，你可以修补这个东西，但另一个果子会在别处冒出来。你可以花一辈子追着这些东西，试图做这个完美，做那个正确，保护这个，防止那个，或者你可以直接对付根源，定他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他已经被审判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如此疯狂，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如此猖狂。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盼望，没有盼望。所以他想尽可能多地拖人下地狱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他知道自己的时间短了，他带着全然的愤怒而来。希腊文中用的词有一部分是全然的愤怒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我们可以阻止他，而我们阻止他的方法是相信神。
阿们。
正如我上周讲到的，你可以做一个属灵的搭便车者，盼望有人能沿路接你，或者你可以成为驾驶者，帮助别人。
阿们。
我来这里是为了训练和装备那些想成为驾驶者，帮助别人的人。
阿们。
所以当有人开始进来这里时，不要惊讶，我可能会叫一些已经在这里一段时间、知道信息、明白真理的人出来。我可能会说，你上来这里，按手祷告，你来开口，如果你是来寻求医治的，不要惊讶，如果我指派别人为你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你的神，我不会让你陷入偶像崇拜，或认为你必须找受膏的人之类的东西。这里每一个从神而生、有他灵的人都是受膏的。
阿们。
听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成长，必须超越这些小小的怪癖，这些我们试图建立的圣牛。我们必须超越这些。教会成长的时候到了。
阿们。
这一天是为了什么？这一天是庆祝我们敌人的彻底失败，是庆祝我们君王的绝对胜利。
阿们。
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仅仅是死了，从坟墓里起来，他还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接受他的替代时，我们听到了那呼召。你说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听到呼召，你是重生的吗？是的，那你就听到了呼召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能到父那里，除非急着耶稣。所以，他以某种方式呼召了你，可能不是听得见的声音，但你感受到那吸引，他在你的灵里说话。为什么他要对你的头脑说话？好吧，就先把这放在一边。他通过你的灵说话，那是那种吸引，你回应了那呼召。
阿们。
再提另一个观点，因为我即将讲到 tetelestai 这个词的其他几个用法。但我想先提一点，因为在基督徒中，甚至在学者中，关于耶稣何时被钉十字架存在一些争议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人们会为了他被钉十字架的时间争论，虽然这确实导致了复活，但重要的是复活。因为正如我说的，很多人被钉十字架，所以不只是钉十字架，而是复活让一切不同。是的，阿们。教会界通常在星期五庆祝所谓的受难日，对吧？但耶稣绝不可能在星期五被钉十字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，给那世代的唯一记号是约拿的记号，他将在地的肚腹中三日三夜，就像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一样。如果你从星期五算到星期日早晨，根本没有三日三夜，所以你至少得回推一天。有很好的证据显示，他实际上是在星期三被钉十字架的，根据时间和其他因素，应该是星期三。但无论如何，不是星期五。圣经提到，有些人将某一天视为圣日，另一些人将另一天视为圣日，但基督徒将每一天都视为圣日。
阿们。
像这样的日子，我们纪念某些发生的事情，但没有哪一天是特别的。我们说，圣诞节呢？圣诞节是他来到世上的日子，这很好，因为如果他末来，他就无法死而复活。所以，这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如果他没有被钉十字架，就不会有复活。但复活才是关键。太多基督徒停留在十字架旁，他不在十字架上。然后他们停在坟墓旁，他也不在那里。
阿们。
为什么？因为他行动了。猜猜怎么样？他把他的血洒在施恩座上，在他父面前，这清除了你我的罪债。当我们说，是的，我接受他是我的替代者，那血是为我的罪流的，现在我被赦免了。我不配，但我接受，因为这太好的交易了，我不会错过。当我们这样做时，猜猜怎么样？他再次行动，进入你里面。
阿们。
我们是地球上唯一故意相信并对此感到满足的人，相信我们的上帝住在我们里面。你听到了吗？其他人可能说他们的神住在他们里面，但他们是被魔鬼附身的，他们并不总是对他们的神住在他们里面感到高兴。
阿们。
至少我们有一位好神住在我们里面。
阿们。
很快我将要讲一篇信息，我不知道，可能就在今天，但我会讲一篇名为你的神能保护你吗的信息。因为我遇到太多自称基督徒的人，他们不相信他们的神能保护他们，但他们相信他能医治他们。如果他能医治你，为什么不能保护你？对吧？如果他能把魔鬼赶出去，为什么不能阻止魔鬼进来？
阿们。
你说，我怎么得到这个？相信他，相信他所说的，相信你已经从黑暗的权势中被迁到神爱子的国里。当你被迁到那里时，你会发现那个被击败的仇敌，我们的对手，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当他来到你家时，他不能吞吃你。当他试图把什么东西放在你身上时，你说，哦，不，你不行，对吧？感谢你提醒我，我需要去医治病人。然后你就出去按守在病人身上，因为其他人正在受苦。你有时会忘记，当你的生活很好，没有征战时，有些人在外面正在征战。如果你在征战中安好，那就去为别人征战。
阿们。
这是保持你的技能敏锐的唯一方法。有时你得去找场战斗，但你必须认识到他在四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如果他在试图吞吃他们，那就意味着这不是好事。我知道这很简单，但我要说，我们必须认识到神是好的，魔鬼是坏的，一切好的东西都来自神，每一个美好和完美的恩赐都从天上的父，光明之父那里降下来，对吧？这意味着每一个不好的恩赐都来自魔鬼，简单明了。有时你会与他合作，给他立足之地。圣经说不要给他任何立足之地。如果圣经说不要在任何领域给他空间或地方，那么自动的，神不希望魔鬼在你身上有任何东西。
阿们。
让你生病从来不是神的旨意。为什么？如果让你生病是神的旨意，那么让你继续活在最终也是神的旨意，因为他同时为这两者付了代价。
阿们。
听好了，如果你认为让你生病是神的旨意，那就不要来找我，试图让我帮你脱离神的旨意。
阿们。
让我再说一个，我得这样说，像是法律免责声明那样，你知道，他们说的很快，你听不懂，但我要说，对我来说，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。在我生命中的某个时刻，我说，如果神的旨意是医治，如果疾病在任何时候可能是神的旨意，换句话说，是他对你的计划，那么如果我做任何事情来脱离疾病，我就犯了大罪。这意味着去排队接受医治或去看医生。如果你相信你的疾病是神在你身上做某件好事，你为什么要去医生试图脱离这件事？因为神还没完成他在你身上的工作。这显示了肉体思想的荒谬。
好早晨。阿们。
我要说的是，在某个时刻，你相信的任何东西都会受到考验。是的，你对任何东西的信心都会受到考验。你会有机会说，是的，我相信，或不，我不相信。我要告诉你，唯一不动摇的是我们与神的国，那是唯一不能被震动的东西。其他一切都可以被震动。你的信心只能在神里面，而且只能根据他的应许。你不能对神没有应许的事情有信心，所以关键是知道他应许了什么，决定相信，然后当你这样做时会有考验，对吧？魔鬼会来试探，看看你是否真的明白你听到的话。圣经说，当你听到国度的话却不明白时，盗贼会立刻来，试图从你心里偷走那话。很多人认为，哦，这是魔鬼做的，那是神做的，这只是魔鬼试图从你心里偷走被撒下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，我去了那个医治研讨会，下一周病得比狗还惨。你以为魔鬼会做什么？他来看看你是否真的明白你听到的话。如果你的确明白了，当他攻击你时，你的反应如何？因为如果你明白国度的话，你会说，不，我拒绝这个。但如果你不明白，你会说，好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医治的信息却还没好。我敢说，你可能在得救之前早就听过耶稣和救恩的信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提前听了，每次你听了却不明白，魔鬼就来把那话从你心里偷走。然后有一天你终于明白了，你决定，不，这是我的，他为我死了，我让他做我的主，他是我的替代者，他承担了我应得的，他不应得的，而我得到我不应得的，得到他应得的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就在他的国里了。
阿们。
现在我得回到那四个要点。第一个是奴隶对主人说，他完成了特定的任务，对吧？第二， Tetelestai 这个词在赎罪日使用。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洒血时，他会说 Tetelestai。 我说的是希腊语，希伯来语有个对应的词。他说这个词意思是完成了。当他把血洒在施恩座上，意味着罪被遮盖了。这就是美妙之处，你马上会听到，我们已经从一个时期进入另一个时期，从旧约进入新约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仍然试图活在旧约之下，却期望新约的祝福。在旧约中，当他说成了时，他说罪被遮盖了。但你的罪不是被遮盖，你的罪被赦免了。如果你接受了他的牺牲，接受了他的血为你流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悔改了你的罪，不想再与罪有任何关系，你想要一个不同的生命， 他给你的生命一个公义和圣洁的生命。这里有几个面向，我只提一两个。首先，圣洁的生命当然是你内心的生命，是渴望在神面前活出公义和洁净的生命。第二部分是外在的，如何在外在生活，这涉及你生活的每一部分，你如何穿着，你看什么，听什么，说什么，思想什么。这是外在的圣洁。别告诉我你内心圣洁，如果你的外在不圣洁。你明白吗？我知道有些人正在经历，学习，挣扎主要在头脑里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要用神的话更新你的心思。因为你的灵已经被称义入 bottle， 你说我不是说这很容易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死亡。死亡不是有趣的，它是痛苦的。有时你知道，就像俗话说，咬咬牙，有时你得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必须决定如何回应。所以现在他说，虽然我也可能在肉体上有自信，如果有其他人认为他在肉体上可以信靠，我比他更有理由信靠。换句话说，他回顾自己的过去，用这作为例子。他说，我在第八天受割礼，是以色列族便雅敏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。论到律法，我是法利赛人。论到热心，我逼迫教会。论到律法上的义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但那些对我有益的，我为了基督都看作有损的。我也将万事看作有损的，为要得着基督耶稣我主的卓越知识，为他我已经失去万事，且看他们如粪土，为要赢得基督，得以在他里面被找到，不是由我自己的义，那从律法来的义，乃是借着基督的信，那从神来的义。为什么？为要认识他，认识他复活的大能，与他的苦难有份，效法他的死。请注意，接下来他说，若能以某种方式达到死人复活的境地，他说，我甚至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，他说，但我向前奔跑，他说，我继续向前，看着耶稣朝他前进，不回头，不说，来吧，耶稣，我可是法利赛人，你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才到那个地步，看看，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，这就是法利赛人告诉你的，我们不受任何人管辖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耶稣说，让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说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，但将有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来的人进入神的国，而你们这些国度的子孙将被赶出去为食魔，因为他们不接受那借着信的义，他们只根据自己的行为行事。所以我们必须确保自己永远不陷入自义。
阿们。
这不意味着你不能知道这一些东西，也不意味着你应该贬低自己，但你必须认识到，如果你想夸耀，你只能在神里夸耀。
阿们。
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，我不谈论神通过其他人所做的，我只谈论他通过我所做的，因为我在场，我看到了，我知道神做了什么。阿们。
阿们。
但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要说，你知道你复活了多少死人。我只复活了三个。我复活了12个，所以有人可能会把你复活起来，哈哈，开个玩笑。所以我们就先到这里，因为我们会在下一个聚会中继续。但你们今天早晨有没有从中得到什么？
阿们。
那么站起来，四处走走，和人握手，谢谢大家，我很快就会回来，我们会继续前进。
阿们。
神祝福你们。